美国总统座驾野兽直闯中南海，川普逼习近平行动。伊朗方面，关键能源设施突然全面熄火，川普暗示美方已经掌握了主导权。川普返国途中致电日本首相高市，15分钟通话内容被披露。另一方面，川普首次谈论对台军售，表态愿意重新开放给中国留学生赴美。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我是魏玲，今日是5月15号星期五。北京时间15号上午，川习在中南海举行了小范围的会晤，外界注意到美国总统座驾野兽直接从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进入，而在一般情况之下，不单止是获邀参会的访客，甚至到连中南海的内部工作人员，还有中共中央机关的官员，通常也都只是从府右街一侧的西门进入。中南海是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核心所在地，习近平向川普献殷勤，他说，我特别选择这里是为了回报2017年海湖庄园对我的热情款待。川普就好奇地询问，其他的外国元首是不是都在这里接待？习近平就坦言或极少，在这个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被邀请来到这里。作为收尾，川普先是介绍了双方达成的协议和共识，但是话锋一转，他又再次很辛辣地点名了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说如果伊朗封锁海峡是几乎疯狂之举。川普还强调，美中都希望伊朗问题尽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而且双方都一致认为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而习近平这一边就再次声明，这个是所谓的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说美中在贸易议题上拿到平衡而且正面的成果，但是没有进一步讲明细节。不过双方强调经贸合作的时候，中共仍然对台湾议题发出强硬的警告，显示美中关系在合作和对抗间持续拉锯。这一次川普访华，中共方面是动用了最高规格和最高礼遇来接待，而且不理是在经济问题亦或是在地缘政治问题上，中共亦都是连番作出了口头上的让步。这种异常的放低姿态，就令到外界质疑，这次中共最需要的恐怕不是谈成多少实质的成果，而是借川普总统访问中国来给自己撑场面。可见双方的关注重点其实完全不同，中共党魁最在意的是画面，所谓的历史定位和政治叙事，而川普在意的就是协调、订单、安全议题和实际的成果。川普星期五在乘坐空军一号返回途中对记者说，中国将从波音公司购买200架飞机，如果他们将这200架飞机做好了，我相信他们会做得很好，这样订单有可能扩大到750架。川普亦都表示，中国将会从通用电器公司购买400到450台发动机，他没有提供更加精确的数字。这一次美中会谈，双方会后都没有释出具体的经贸协议。旅美经济学者王大卫认为，未来三个星期是关键，如果飞机订单、农业订单不落实的话，可能会发动新的关税威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星期四几乎还上演了一场先放行再收回的戏码。路透社在核查中国海关网站的时候发现，有几百家的美国牛肉加工厂的舒华许可，也就是进入中国市场的资格，是先被改成了有效，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就又被重新改回去过时。换句话说，这些美国的牛肉出口商原本看起来好像是重新获准进入中国的市场，但很快又被暂停，等于出口清关资格再次遭到撤回。对此亦都有分析质疑，中共似乎是将市场准入来当成他们的谈判筹码。亦都因此对于这一次的川普访问，有人就形容说，看起来好像川普只是到了北京走了一圈，然后拿到了一些订单和口头的承诺，但是跟着下来美中双方恐怕还是要各走各的路，竞争的还是竞争， 应该对抗的亦都不会消失。一名随行的美国记者透露，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前，美国工作人员收走了证件等中国官员分发的所有物品，以及代表团徽章和白宫发的抛弃式手机，然后扔入了楼梯底部的垃圾桶里面。飞机上禁止携带任何来自中国的物品。这一则贴文引发热烈讨论，网友陆续地说，无论表面几友好，没办法改变美国视中国为最高网络威胁的环境，担心任何中方的物品都会被植入监听器、追踪晶片和恶意软体，是美中两国真实的关系。一名白宫官员证实，川普在中国不会使用他们的私人手机。根据报道，这次访华，白宫工作人员的个人设备都被封存在空军一号上的法拉第袋里面。这种袋可以封锁所有信号，保护敏感资料，免受远程的黑客攻击。川普和工作人员一上了总统专机，就可以使用他们的设备。来自美国佛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我们一起来听下她的反馈。
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了，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好像是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或怎么样，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变成很轻的样子。
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主要是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己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看看，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里面。美国总统川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本来不赞成美国和伊朗停火，停火的时候应其他国家要求，我们为了帮助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他们是很好的人。川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以接受，如果我不喜欢第一句话，我就直接抌了。如果他们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我不会读剩下的内容。川普还警告，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桥梁和电力设施，两日之内我们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川普在讲到伊朗浓缩铀材料的时候说，可能在适合的时机获得，如果我们得不到伊朗的核尘埃，我们就会采取行动。川普在星期四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亦都指出，伊朗核材料可以被封存，但是他偏向将核材料拿到手。川普重申美国要收回伊朗浓缩铀的立场，虽然他认为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川普强调，美国正密切监控伊朗的核设施以及任何企图提取核材料的行动。我们一直在这里关注那里的情况，我们非常清楚那里正在发生什么。川普指出，美国在伊朗的三个核设施上装了可以24小时运作的9个摄影机。他说，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敢派兵行动，我们只会用几枚的炸弹打他们，这样就结束了，他们不会这样做。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5号发帖指出，美国部队继续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事封锁，截至到今日已经有75艘商船被重新导向，另外有4艘被瘫痪，以确保遵守规定。欧洲卫星图像显示，5月8号连续4日，哈尔克岛所有石油装卸码头都没有大型的油轮停靠。截至到5月14号，有报道显示哈尔克岛已经恢复单艘油轮装卸作业，但是整体出口是否恢复常态仍然需要观察。彭博社强调，这次中断是冲突期间伊朗石油出口面临的最大压力信号之一。日本共同社报道，川普在日本时间夜晚7:30左右，从总统专机空中一号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双方通话历时15分钟。高市在会后向媒体表示，川普就这次访问中国行程向他作出了详细的讲述，双方就中国的各项课题交换了意见。 内容涵盖经济、安全保障等议题，双方亦都一致同意，今后亦都将就印太地区局势的应付保持紧密沟通，并强调彼此再次确认了坚不可摧的日美同盟。高市将会在下个月在 G7 峰会上和川普会面。另外，日本儿童政策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15号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部长级会议，这个是中日关系恶化以来首次有日本国员访问中国，但是没有同其他与会的国家官员单独会谈，只是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川普在15号结束对中国访问行程，在空军一号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将在同治理台湾的人谈话之后，很快会对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协议作出决定。同一时间，川普亦都表达欢迎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就读的立场，坦承这个观点和部分保守派支持者不同。川普在空军一号明确指出，他曾经和习近平就台湾议题进入深入的讨论，但是没有对任何一方作出承诺。他强调习近平强烈反对台湾独立，认为这样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对抗。川普表示，我没有就这个评论，只是听他讲完。他进一步透露，将在没多久的将来和目前治理台湾的人沟通之后，迅速决定军售协议的走向。这番言论正值美中领袖会谈落幕的时候，双方会谈纪要中没有提到台湾议题，试图淡化紧张气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另一方面，川普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公开表达对中国留学生的欢迎态度。他批评，告诉一个国家，我们不希望你们的人来我们的学校，是一件非常侮辱的事。他指出，如果中国学生不再来美国，美国很多排名较后的大学将遭受重创。川普承认这个立场和部分保守派基本盘不同，他自认更加偏向常识派而不是严格的保守派。他亦都提到，中国大学正迅速地崛起，尤其是在科学和科技领域，如果美国不开放，恐怕会失去竞争优势。另外，川普此行结束之后返美，同时与日本方面保持密切联系，重申美日同盟坚不可摧。美国总统川普近期积极介入国际冲突和敏感议题，继斡旋俄乌停火协议之后，15号又传出和习近平就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件进行讨论。根据报道，俄乌15号成功互换205名战俘，这个举动是川普这个月初斡旋达成的俄乌停火协议重要落实之一。俄国国防部表示，获悉俄军已经在白罗斯获得必要的支援，阿联酋亦都协助促成这一次的援呼。乌克兰方面亦都证实完成交换。协议中，俄乌原本同意交换1000名士兵，并在5月9到11号间停火。虽然双方曾经互相指控违反停火，但是战俘交换仍然顺利进行，显示川普斡旋初步获得成果，为持续和平谈判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川普结束中国访问行程之后，在空军一号专机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主动提及香港民主派人士黎智英的处境。他透露曾经向习近平关注黎智英遭到囚禁一事，但是习近平回应这件案件棘手。黎智英自2020年开始被捕，去年12月被香港法院裁定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罪名成立，今年2月遭判处20年的徒刑，目前仍然在服刑。川普同时表示，习近平承诺会认真考虑释放另外一位中国家庭教会牧师金明日。金明日在去年10月在广西被捕，是中国地下教会的重要人物。分析指出，川普这一次中国行聚焦多项敏感议题，包括台湾军售、贸易和人权案件。虽然黎智英案未获得立即的进展，但是川普公开披露对话内容，显示他不愿意完全回避人权议题的态度。相较之下，俄乌战俘交换就较为具体的成果。 证明川普透过个人外交和压力，正在两国冲突中推动务实决议。华盛顿在14号综合外电报道，川普原本计划从德国撤军，并将一支大约4000人的装甲旅移师波兰，加强冬疫防御能力。不过，据两名美国官员今日透露，五个大楼已经突然宣布取消这项移师的计划。这项出乎意料的决定由《陆军时报》率先披露。报道指出，装甲部队原本已经在移动途中，不过在短短两个星期前，五角大楼宣布自德国撤出的5000名美军再度出现重大转折。路透社引述匿名的美国官员表示，未来这支部队可能从其他地区调派，而五角大楼目前还未公布详细的欧洲兵力重新配置方案。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取消移师计划可能与川普政府全面检讨欧洲驻军有关，未来调派范围恐怕会扩大到驻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长期以来，川普一再要求北约联邦增加防务支出分担，认为欧洲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次决定亦都反映出川普对部分欧洲盟友没有积极参与美国在中东行动的不满，尤其是在美伊紧张局势升温的背景之下，华府似乎有意重新评估全球兵力优先的顺序。美国长期检讨欧洲部署，一方面呼应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另外一方面亦都反映资源分配考虑。随着中东局势紧缺，华府可能倾向于将部分兵力转移到印太或者是中东热点。不过，批评者警告，过度调整恐怕会令俄罗斯等对手有机可乘。听完了刚刚的新闻，大家不妨现在就放下手机，捽下只眼，是不是也都感觉到干涩不舒适呢？其实改善眼部的状态可能比你想象之中更快。北美有一位 Lily 女士就分享了她的经验。
由于长时间在电脑上工作呢，我的眼睛总是很累很疲劳，后来呢就买了日眼保，吃了之后效果非常明显，大概20分钟左右后眼睛呢就有感觉，就是感觉眼睛很润啊，很舒服，不那么痛了。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好。
听完 Lily 的分享，你是不是都想被攰到干涩的眼重新找回那份水润感觉呢？现在正是入手的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买三樽的润眼宝，就会享受7折的优惠。不要被干涩和酸痛影响了你的生活品质，快点上健康520的官方网站看看，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多谢收看今天的希望快讯，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多谢你们的支持，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